让我看到圣经的奇妙，让我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不会绊一跤，这是圣经的功用。很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已经最后倒数第二个 topic。 那我今天讲圣经是可靠的吗？我们先做个祷告哈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神帮助我们在最后第二个 topic 的时候，圣经是可信的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求主帮助你的仆人，也帮助会众。当我所讲的，会众所听的，我们同感一灵。求主帮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，也让会众能够听得清楚。谢谢主，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都到末了都交托仰望，求神你全然的祝福。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主哈，今天天气非常好。那我刚看了一下，是晴空万里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哈，晴空万里，我刚刚看了出太阳。圣经 Bible 这个字呢，它的来源是希腊文，好，意思就是那本书 The book。 所以圣经是世界上唯一很特别的一本书。那我今天要讲哈，怎么个特别法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完成哈，圣经旧约呢是从主前1440年一直到主前400年，这是旧约。新约呢是从主后37一直到95，所以整本圣经的写作呢大概是经历了1500年，有40位作者。然后新旧约呢在主后397年是在迦太基的会议完全定了。那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就是在主后397年呢所定下来的，这个就是圣经的完成。那圣经是可靠的吗？很多牧道友会问，圣经是可靠的吗？我不相信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哈，我们怎么去检验圣经是不是可靠。第一个，检验圣经流传的准确性，我们第一个可以用现存的手抄本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个，有多少本，然后手抄本与原著作的时间它距离有多长。好，那第二个呢就是圣经以外的历史文件，第三个是考古发现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这三个。那至于圣经的考古发现，我可以跟各位讲，已经太多太多的证据证明旧约跟新约 100% 是正确的。那基本在使徒行传、路加福音，他是个医生，他是用了考察的方式来记录整本使徒行传所叙述的，有32个国家，有54个城市，有9个岛屿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完全正确。那旧约很多的这个例子哈，譬如说耶利哥城，我本身有去过耶利哥城哈，2010年的时候，我实际看到了。那你们可以到 Google 去 search 耶利哥城，所有的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了，那个墙是往外面倒的，不是往里面倒的，跟圣经讲的一模一样。还有很多例子哈，我今天不讲哈，你们可以到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手抄本的数量。那希腊文的这个手抄本有5838本，这个数字是今年八月份那个 Professor Dan Wallace， 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教授，他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，他今年八月份所发表的一个文章，在基督教的一个文献当中，5838本希腊文的手抄本现在目前。那你在 Google 摄取大概是5600本，但是现在最新是5838。拉丁文的手抄本有10000多，那其他文的手抄本大概是10000，所以总数是25000多。好，那你说这个我也不相信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圣经学者呢，他又把就是早期的教父呢他们的手抄本拿来做研究哈。早期的教父他们就是引用新约，这个我是在讲新约，引用新约哈有100万次之多。而且他们引用新约的时候不是说只有说引用这个约翰福音3:16，只有一节没有。 有些早期的教父他引用的时候是整篇、整章、整卷。我们把这些早期的教父这些引用100万次之多的通通拿来研究的时候，这些数据这么多的时候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误差小于1%。好，我们看这一张哈。好，那我还是不相信。Okay, that's fine。我们看一下古代哈，古希腊的这个手抄本的比较哈，柏拉图很有名的希腊哲学家，他的写作日期呢大概是主前427年哈。那最早发现他的手抄本呢是在公元900年的时候，那时间距离有多少？1300年。就他发现的手抄本只有几本？只有7本。好，那第二个是亚里士多德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。OK, 那他在写作的日期是主前384年。那最早我们发现他的手抄本是在主后1100年，这时间距离是多少？1500年。他的手抄本还比较多，49本。好，那荷马史诗，有没有人看过荷马史诗的？哦，有一位，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因为柏拉图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哈，如果有人精通荷马史诗的时候，他精通了一切。哇，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，荷马史诗是在主前900年写的，然后呢，最早发现的手抄本是400年，主前400年，所以他只相差500年的时间，他发现手抄本是643本。这非常有名啊，所以呢这个也引起我好奇，我大概这个讲完之后，我下礼拜我要开始去 search 荷马史诗去研究一下哈。好，那希罗多德呢，好，这些都是讲到哲学嘛，那希罗多德是什么？是历史，他是他在主前480年哈写的，然后呢最早的手抄本是主后900年发现的，所以他的时间距离是1300年，那只发现8本手抄本。那这个人他是历史书写得非常的详细，他是在写那个希腊跟波斯战争的历史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新约，他是主后40年到95年写的，最后一本书是约翰所写的。当他写完之后呢，最早的手抄本我们发现是在主后125年，这是实在的证据。从写完新约到发现最早的手抄本只有30年的时间，而且手抄本的数量我刚说了25838。弟兄姐妹，考古学家仍然在挖掘，在发现手抄本。科学越进步的话，我们所研究的这些这些误差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你们做博士论文的，如果数据越多的话，你们将来做出来的误差是不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？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面、强有力的外证。好，这个是最早的手抄本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哈，就是说最开始发现的这个叫做蒲草经文碎片，叫 P52，在英国哈。下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机会去英国哈，这个是原件哈，在1920年发现的，而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发现的，它的大小就是我们的那个名片的那么大小。那这个正面是约翰福音18章31到32，反面呢是约翰福音18章37到38节。现在目前在英国的 Raeline University Library， 所以你们大家有机会去这个英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。你知道英国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哈，我26岁的时候到大英博物馆，那时候啥都不知道，去哇看到里面，然后因为那个导游在催时间，1个小时就出来，什么也没看到。现在你知道吗？越老哈，我发现哦，越喜欢历史，越老越喜欢去逛博物馆。为什么？所有全世界的精华都在博物馆。越老越发现历史太重要了。OK， 好。 这是第一个。 OK， 我还是不相信， That's fine。 好，圣经以外的历史文件我还是不相信圣经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看一下，在第一世纪，约瑟夫他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不是基督徒。后来这个犹太人叛变的时候，他逃到罗马去了，所以呢他是写第一世纪的那个历史的写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看一下，在他的历史文件当中18卷33章，他叙述这样子：有一个智慧人耶稣，行了很多奇妙的事，教训那些乐于接受真理的人，他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，被犹太领袖控告，被比拉多定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被认为在第三天复活。这是比拉多亲自写的。哦，这个 sorry 是约瑟夫哈。OK， 那第二个呢是巴比伦他勒木，好，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公会的文件。好，那他们是写什么哈？就这都是有 reference 哈，都是有证据的哈。下面是从他的资料来源：逾越节的前夕，他们把拿撒勒人耶稣挂在木头上，在此之前40天，就有官员说他将被乱石击死，因他不但施行巫术，而且以欺骗手腕引诱以色列人误入歧途。他们让凡知任何有关拿撒勒人耶稣之事的人前来为他辩护，但是却没有人为他辩护，于是就在逾越节的前夕把他钉在十字架。两个外证，历史学家证明了耶稣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没有办法去否认。好，第三个考古学的发现，死海古卷，这非常有名哈，就是旧约1947年呢，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死海古卷？我相信有很多人去过以色列哈，这地方一定要去哈。OK， 这地方一共有11个洞，然后1947年的时候呢，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哈，复国之前1947有两个牧童去牧羊。那个放那个羊啊，结果那个羊就走丢了，走丢这两个牧童就到处去找，就找到这个洞了，找到这个洞他们不敢进去，他们就丢一个石头进去，哎，丢了一个石头进去，哎，听这声音好像怪怪的，这个石头丢是丢到这个碗哈，这个碗哈，哎，他说怪怪的，结果他们就披着信心大胆就到里面去，哎，就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藏在这个碗里面当中哈。这个发现造成全世界的轰动，很可惜我1947年还没有出生，我如果出生的话，我说哇哈利路亚，真是感谢神哈啊！不过那个时候这个资讯还不太发达，就算是造成轰动，我们住在遥远的亚洲也不太清楚哈。那现在如果再发现那个一个圣经的东西的话哈，你知道一秒钟马上就知道。所以1947年很可惜，在座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哈。OK， 这件事情造成世界轰动，造成世界轰动的时候呢，这个他们发现了所有的旧约希伯来文，除了以斯帖书没有找到，其他整本圣经都找到了，尤其是以赛亚书最完全，你没有办法否认旧约。你没有办法否认圣经它是不可靠的。然后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，然后他是在第一个洞找到的。那这个这两个牧童呢，他发现之后，哇，引起这个圣经学者，他们就从1947年到1956年，就是寻找这边附近的洞，11个洞，找到800卷的文件，所有的旧约全部都找出来了，而且那个字清清楚楚。那我去2001年去以色列，我有去参观这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，可是当时我已经很有兴趣了，但是他不让我拍照，因为他这些因为你如果用闪光灯照的话会破坏他的那个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拍照，我只能再回来在 Google 网上哈。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希伯来文，就算我看了我也看不懂哈。 这个是我这个礼拜在 Google search 的，这就是死海孤卷。感谢主哈，死海孤卷现在跟 Google 有合作，这是Google 做的。2011年 Google 已经把所有的死海孤卷拍照放在网络上，然后呢我用那个滑鼠哈去点那个61章第一节，我一去点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第一节就给他显示出来，然后旁边呢就显示英文的。弟兄姐妹，从2011年 Google 用这个数位码把所有的以赛亚书，这是希伯来文，然后旁边你一点的时候那个英文就出来了。现在在香港的神学院有四个神学生，他们现在正在做翻译中文的工作，所以以后你如果要去找以赛亚书，如果你们学希伯来文的话，呀一看 OK， 你一用滑鼠点在你要的那个经文旁边，中文就出来了。你看现在这个多棒啊，你没有办法否认旧约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中文哈的翻译哈。1885年，宣教士杨格非，他是用半文化白话文，就是文言文来翻译。后来他又觉得不太妥当，到了1889年呢，他把这个文言文再用白话文翻译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和合本呐、啊，是1919年这个出版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目前都是用这个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用的和合本哈，就这本书哈，不是中国人翻译，是西方的宣教士翻译的，而且他们翻译是用英文翻译过来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念得非常通顺哈。还有一个吕正宗哈译本哈，他是1970年翻译的，好，现在中文译本。然后我一看到这个，我就对吕正宗很好奇，我说吕正宗，我曾经知道他翻译了一本，然后呢我礼拜一就打电话给子夏，他的儿子在我们教会，吕正宗牧师的儿子在我们教会，他的孙子在我们教会，是我们磐石教会的一个宝贝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我礼拜一就打电话给子夏，我说子夏，然后我到 Google 去找，我说哇，吕正宗牧师他一个人翻译，其他的中文翻译是一个 team 一堆人一起翻译的，吕正宗牧师是一个人翻译的。哇，我好好奇，我就用 Google 去 search， 我就打电话问子夏，我说子夏，你爷爷真的是一个人翻译的吗？他说对。而且更让我很惊讶的是哈，他直接用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，他直接是从希腊文去翻译成中文，中文圣经没有一个人做到，吕正宗牧师第一个。然后我就问子夏说，子夏，我能不能有一本吕正宗牧师的这个翻译本，这个翻译本。他说可以啊，我妈妈他们家有啊。吕伯母礼拜三祷告会带给我，你知道我看到我好高兴哦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在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哈。然后呢，这是吕伯伯写的一篇文章，这是吕伯伯写的吕正宗讲他父亲怎么翻译的。然后我礼拜三祷告会完回来，我赶快迫不及待赶快回到家赶快翻圣经，因为他是唯一从原文翻译成中文的。可是为什么很少人去念呢？因为它比较咬文嚼字。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，如果你们对圣经很有兴趣，我建议你们买，这边好像很难买得到哈。吕伯伯写了一篇文章在讲他父亲怎么去翻译的。那当吕正宗牧师在翻译的时候，吕伯伯只有10岁。好，那所以他不太清楚他父亲怎么会有这个意象，他就去问他哥哥，他哥哥这么说哈，他说呢， 他说父亲在视察永福闽南神学院新弟子楼上的房间的时候，当晚父亲亲眼看到房间的墙上、天花板、整个房间充满了发光，他看到一个字，就是圣经的经。经过那个晚上的异象之后，他父亲深信这是上主的旨意，要他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。那他父亲从1940年2月翻译新约，新约希腊文比较容易哈。然后那时候有太平洋的战争，那一直到1946年6月24号才被就说印出来哈。旧约他花了11年的时间，因为希伯来文比较难哈。然后一直到1970年被圣经公会然后印出来，然后我又看到一段。然后1973年的时候，有这些学者哈，就跟吕牧师讨论说，你为什么要翻译呢？他讲了很多的话，最后有一段很打动我的心。吕牧师这么说，我翻译这个文章啊，我若使一般爱读圣经的人一口气连续读许多的章节还不忍释卷，我的心愿就满足了。当我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吕伯伯，我跟你讲，我礼拜三晚上当我拿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爱不释手，我发现他的宝贝了。我就是吕正中牧师说的，他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很爱读圣经，能够读到爱不释手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满足了。我就是那个人。我要跟你讲，你是异人的后代，你帮助中国人爱读圣经的人找到真的答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不只是手抄本这么重要，连我们做翻译的人的时候，都是有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这是和合本写的哈。那在吕正中牧师的这个翻译本是这么样写。每一部受上帝灵感的经典，对于教导、对于指责、对于归正、对于训练人正义，全都有益，教属上帝的人完备、完全准备着，可以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念吕正中版本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咬文嚼字？没有像和合本念的那么顺哈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你真的是在查考圣经，你需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建议你最好去看吕正中的这个版本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大纲，就是按照吕正中牧师他翻译的。圣经的价值、圣经的权威性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礼拜呢，我打电话哈，就是随机性的问了五个姐妹，有3个是我们教会，2个是其他教会。我问他说，哎，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？相信啊。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相信呢？哦，他回答不出来，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了半天，不知道，然后给我讲了很多的答案。那2个慕道友，我说，哎，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？当然不相信咯。 OK， 我待会再讲哈。请问一下，保罗为什么要在提摩太后书写这一段话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吗？保罗是不是跟讲提摩太说，提摩太啊，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，有没有？好，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可是这个在这边前一章，可是当提摩太他在读旧约的时候， 他认不认识旧约是在讲什么。所以他的母亲他的外婆这个教他，所以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。事实上的明白是认识，不是明白哈。可是保罗讲了一句话，后来是保罗带他把你旧约所认识的那个弥赛亚，你还没有很清楚哦，但是你读的这些，你从小你妈妈教你这些旧约，给你这个智慧，这些智慧是引导你去认识耶稣基督。当你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是透过什么东西去认识耶稣基督？信心，信心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保罗跟提摩太是提摩太后书，而且是最后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它的实用性是什么呢？它的实用性是在吕正中的版本呢，上面是对于教导 teaching， 对于指责督责，对于改正，这地方写对于训练，训练。好，那个和合本呢，它不是讲训练哈，所以吕正中他翻译的比较正确，好，他翻译的比较正确。好，什么叫做教导哈 ？Sorry， 什么叫做教导？教导就是教导神的话，教导是圣经。譬如说我们教会有主日学，好，有这个查经班，我们就是透过主日学，透过查经班呢，把神的话呢教导出来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督责？督责就是说，我看到你做错了，我看到你做错了，你不对。摩西五经十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恨人，啊，不可做假见证。哎，你现在正在做坏事。我指出来之后呢，然后要纠正。纠正是怎么样？纠正的意思是把你从不好的意念放回到正确的位置，这叫做归正改正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训练哈。什么叫做训练？训练这个字呢，就是Parenting， 这个父母怎么样去教导孩子，这叫训练。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的意思，就是父母怎么去让去教养孩子。请问一下，当父母去教养孩子的时候，是不是持续性的？还是说，哦，小孩子生出来啥都不懂，只会喝奶哦，尿尿，然后呢，你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就不管了。等到他三岁到五岁，哦。他也不懂事，我们不要教他。等到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再教他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们不是都有上过parenting 的课吗 ？No， 小孩子一出母腹，甚至在母腹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教育，就是这个字训练。请问一下，我们训练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门徒训练，是不断的、随时的，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去教养出来。譬如我举个例子哈，一个妈妈带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才三岁，去逛街，然后在路上看到徐奶奶，然后他妈妈说：“小薇，赶快叫徐奶奶好。”啊，那这个小薇说：“奶奶好。”请问一下，这奶奶说：“哇，小薇，你好乖哦，哇，你好可爱，你好有礼貌哦。”请问一下，这徐奶奶是夸这个小薇，还是夸她的父母？啊，你知道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，当人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的时候，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请问一下，小薇只有三岁，她啥都不懂，但是她在家里妈妈已经教养她，你出门要有礼貌。好，她在家里教导你要有礼貌，这是教导。什么应用呢？哎呦，走在路上看到徐奶奶了，她走路 他是胖嘟嘟的，这个走路摇摇晃晃，而且他也没牙齿了。小薇赶快叫奶奶好，他叫奶奶好，那跑去扶奶奶一把，奶奶好高兴哦。这叫应用，这叫教导，这个叫随时随地去教导他的孩子。你在家里教了他要有礼貌，出去立刻运用出来，就是这个字，训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圣经的权威性，圣经的实用性，教导、督责、改正、训练，训练是持续的。然后最后圣经的应用性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装备圣徒，装备圣徒要靠哪四个？我刚刚说了，装备信徒是教导、督责、改正、训练，透过圣经。然后呢，透过圣经之后呢，有了这四点之后，就是你就是怎么样属神的人了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，是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他说：“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逃避哪些事呢？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事哈，就是自高自大，这个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纷争毁谤等等。”他说：“提摩太啊，你要逃避这些事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”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。然后这个地方又讲了一次哈，就是说经过这个教导、督责、归正，然后训练哈，训练完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变成怎么样？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怎么样？然后就开始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写这个，他为什么要写这个？保罗在训练提摩太，这个训练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节，保罗在这地方说：“但是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。”那吕正中牧师写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你已经怎么样跟从我了？你已经跟从我了，你跟从我的教训。”请问一下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本书哈？请问一下，那个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哈，就跟着他。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，提摩太全部念过了。保罗以前是他在加玛列的门下，他是受到犹太最严谨的教训，所以保罗他对旧约非常清楚，一直到大马士的路上，他才认识那个旧约讲的弥赛亚，他才认识耶稣基督。保罗所有传福音的内容都是在讲耶稣基督，保罗传福音的内容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他复活，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内容。所以保罗的书信提摩太，那个保罗全部交给提摩太了，还不止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再看到你已经遵随了我的教导，你不但是追随服从了我的教导，你还要服从我的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不只是说教他哦圣经的知识，你要以身作则。所以提摩太不只是学习保罗的教导，他还学习保罗的什么品格？忍耐、信心跟爱心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：你们当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在想这一句经文哈，我信主二十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、没有听过一个牧师敢讲这句话：你们当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去年还是我竟然听到一个牧师讲这句话。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也都有听过，在 ACC 一个教导，就是门徒训练的教导。我不要讲那牧师的名字哈。 当那个牧师在讲他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门徒说，你当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而且他还在台上做了一个动作，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去听他的信息，是礼拜六一整天。他说我训练的门徒，一对一的门徒，他走一步，你要效法我，他再走一步，你效法我，你效法我的动作，这是门徒训练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，他讲了这句话，他在这地方仍然跟提摩太说，提摩太，你很年轻，可是我当初按手在你身上这些恩赐，我为你预言的，你都没有用出来耶。然后在写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已经是那个时候就是假教师已经很多了。提摩太，你对圣经这么了解，我又教导你了。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后书再一次把他的恩赐再眺望起来。然后你要知道哈，这个那个时候提摩太他年轻，可是他就出来传道了。他的品格在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说提摩太品格很棒，可是他不敢讲道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在讲说，你这属神的人，保罗已经训练到他一个地步了，你要行各样的善事。因为提摩太，你不但是学我的教导，你还是学我的品格，学我的信心，学我的忍耐，但是你缺乏勇敢的心。 OK， 所以呢就是说提摩太他还没有，就是说还没有准备要去到教会去传扬神的真道，因为那个时候假教师非常的多。提摩太就很害怕，因为那边的，因为他为什么害怕，有一个原因哈，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希腊人，他母亲是犹太人。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，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帮提摩太行割礼，让这些犹太人没有话讲。但是呢在这些的教会当中呢，提摩太胆子还是很小哎，因为这些教会的人都是50岁以上，他才28岁，28岁就出来讲道，讲得铿锵有力，讲得头头是道，讲神的话。他很害怕这些假的教师呢来逼迫他，他胆子很小。所以保罗在说，我儿啊提摩太，你要刚强仁爱谨守，我那时候按手在你身上的这个恩赐你要用出来。这个恩赐是什么？就是教导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。好，所以呢行各样的善事，还要服侍教会，服侍教会。因为提摩太那时候很害怕，他不敢去服侍。所以当圣经来做，来纠正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之后，就是完全哈，就是吕正中牧师他翻译的，就是完全，我们已经完全到已经合乎主用了，神可以用我们了。请问一下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哇，你好温柔啊，你真的很像一个基督徒，你真的很像一个基督徒。当我们在讲出话来的时候，别人是怎么样，会信服你的。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年轻，可是你的品格表现出来的跟人家是不一样，跟人家是不一样哈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大胆。所以我本身个性很急哈，然后呢我一看，哇，保罗事实上他讲话也很大声哈，可是保罗在这地方教提摩太的时候呢，一直讲到一个温柔。因为到了第4章哈，第2节，他说务要传道。因为提摩太他胆子很小，他说你务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专心，并且用百般的忍耐。我发现我缺乏忍耐。做传道人最希望就是说，赶快赶快，我在训练门徒，哎呀，我希望你这一年赶快你去传福音，去结果子，我们都希望要赶快赶快。我真的求神正帮助我哈，那很感谢神哈。那个我虽然是个性很急，但是神把一些属灵同伴放在我旁边，全部都是慢郎中，我是急进锋，我旁边的那个属灵同伴都是慢郎中，这是神的旨意耶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慢郎中哈，你知道 把我的个性从那个急躁给它变成一个慢郎中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每次哈，跟我属灵同伴去探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些慕道友呢反而喜欢他不喜欢我，然后他们那我的属灵同伴讲话都很温柔，我讲话都很急，然后都用圣经的话，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。后来我属灵同伴说，哎，你最好都不要讲话，那你最好做最后做结束祷告。哎，我也蛮听话的哈 ，OK。所以呢，然后我属灵同伴呢就好温柔啊，这些慕道友好喜欢他哦。然后呢，我就很挫折感，我说，哎，某某姐妹，我圣经比你熟哎，怎么大家都喜欢你，而且我又很准时，你这个都拖时间都迟到，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你哈？然后呢？然后我那时候急得跳脚，然后大吼大叫哈！你知道我现在被我属灵同伴磨练到哈，如果是他们迟到哈，我还可以笑眯眯，你知道吧？那我笑眯眯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在等的时候，我还有 iPhone， 我可以把一些我还没有看完的东西再拿出来看啊。所以虽然他们迟到，我也不会大吼大叫。然后我现在年纪老迈，那个也没牙齿了，那个吃牛肉面呢，细嚼慢咽。吃的比他还慢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要在我身上制作出来的。然后我最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看到我属灵同伴这么温柔，我也要。我就发现你有圣经知识，你不可能会吸引人，只有你那温柔的个性可以吸引人，把人带到基督面前。所以当保罗跟提摩太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提摩太他都有这些基督的品格，但是他不敢。但我属灵同伴哈，他虽然很温柔，我发现我属灵同伴的胆子比我还大。因为我们到一个车站去哈，我们从台中要坐车到台北，然后呢，他那我说你，如果你有胆量，你就去传福音吧。好，他就从椅子坐起来哈，跟这些尼姑传福音。然后他手上永远是有那个单张，他就发单张给这些尼姑，你知道我都不敢哎。虽然我圣经比他熟，我不敢哎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是提摩太，他是保罗 ，OK， 我胆子非常小。然后他虽然很温柔，他看到人他就愿意跟他分享福音哎，你知道我胆子很小，我现在要训练我的胆量 ，OK。但是很感谢神，我现在跟神说我要那个温柔的个性。因为提摩太他是个传道人，传道人要有个温柔的个性，你才能够去教导你的门徒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我礼拜五呢在 Stone Range 的 Bible Study， 我就发现卫东身上好温柔啊，这些慕道友啊，哇，这些慕道友问得很尖深，他永远是慢条斯理，我在旁边都说哦，圣经第几章第几节是这样说的，他永远是慢条斯理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的时候是他会带很多人来耶稣面前。所以后来我就说，神啊，还有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很温柔的弟兄姐妹哈，这个都是我祷告对象。我说神啊，我要像他一样，但是我不要像他这么慢 ，OK， 我要像他一样，我要像他很温柔，因为我发现他们家聚会人怎么那么多啊？因为他温柔个性吸引人。这是我的祷告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帮助我哈。那有的时候我讲话可能太快，可能我讲话得罪人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，第二天就会打电话说呀，你那个昨天讲话有一些不太妥当。我很感谢神，我需要你们的劝慰，我需要你们的督责，我需要你们给我的改正，我也需要你们来训练我。好，感谢主哈。然后呢，好，那我们这个林肯呢，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说了这一句话，关于这本伟大的书，我只能说是神赐给人类一项最好的礼物，一切救主赐给人类的福祉都借着这圣经而来，我是得了读经的好处的，劝你凭理性或是信仰尽量抓住这书的一切。今天早上我download 这个数字的 number， 这是 YouVersion，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有手机的或是 iPad 都有 download 这个。今天早上我把这数字，全世界有1,251,585,810次下载圣经，全世界免费下载最多的书籍。你不能不否认圣经是一本非常有能力的一本书。最后我想说，第一部分圣经可信的吗？我是在讲圣经客观性的可信度，透过手抄本，透过历史，透过考古学家。第二部分，圣经的实用性，我们可以活出来的。在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好，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是信徒生命的食粮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得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最后叫信徒得以完全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今天你听了这篇道，你回去有一个祷告，我愿意要来读圣经，我愿意每天花10分钟时间来读圣经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纪念你自己的话。主，孩子真的是在这地方引证了许多的这些数据。主，真的是叫还没有得救的人有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借着这本圣经。主，孩子也为这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非常可爱，他们是属神的人，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你的样式。主，你的你是柔和谦卑的。主，我们就是要你的那个个性。主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来纠正我们的行为，来让我们更像耶稣你自己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主你纪念基督的话语。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